猎魔人必须守护民众，保护他们不受林地矮妖、吸血鬼和狼人的伤害，保护人类不被任何一种邪恶所伤。猎魔人必须守护和拯救，所以我才想要成为猎魔人，所以我才会拿到这把剑。我绝不会保持中立，我绝不会冷漠，绝不！
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稽核网及稽核 App 独家上市。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甲骨文九二》
对
节目。
哎，
我是四十二，
我是麦教授，
大家好，我是龙马。
这
好，我们这个好久不录了。
嗯，
反正我是好久没录了，
是因为之前只玩《二零七七》来着，对，别甚至没有时间玩。
所以就拢了个局聊一聊。
嗯，对，主要麦教授自己那申请到了 Human Kind 的那个
阿尔法一个测试，
对，然后龙马还玩 Darkest Dungeon。然后我玩了玩刺客信条，
我没打算说那个，
啊、是吗？
我们现在在网那微博上打这个 David Dungeon， 然后大家都已经就自动发语音了，就这
已经有个调了。
对，
反正那个从哪开始，就从新闻看开始说吧，也算是真是，反正我是寄予厚望。这个组，这个组在我看来是
哪个组啊？
那个 Altitude
那个，就是这个组，我觉得好像是就是我心目中啊，就是四 X 游戏的世代基本上是以这个文明的发售，就是来切割的。在我印象中，就是从五开始，五到六的空档期这个期间，其实整个四 X 游戏就是，心血是很少的，
空窗期了，
就是很空的。
嗯，
然后在这个时候，这个组就是里面最
异军突起，
对，真是异军突起，就是他们最初出的这个 Endless Space。
咱们听这歌就是，
然后这个歌用的是 Endless
Legend，
就做了一个 Endless 宇宙的，
对，叫 Endless 宇宙的一个四 X 游戏。
嗯，
然后这个组，我觉得我个人说，就是最大特点，我认为是美术和设定能力特别强。
嗯，
然后他们的四 X 游戏里有一个特点，就是之前的。Space 也好，这个 Legend 也好，有个特点就是故事性很强。
嗯，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机制，就是叫做单阵营的故事线系统。
嗯，
就是文明不都是你选完这个一个文明，你就围绕着它的特殊兵种和特性
发展，
对，就开始有一个规划嘛。
嗯，
Alice 里面就是你选了一个阵营之后，围绕着它的设定，它有一个故事，你要把这个故事完成，就是它有故事胜利。
嗯，
这种方式，
剧情胜利，
对，类似剧情胜利，而且它的那个。就是阵营的设定那种意志化做得特别特别好，
嗯，
特别有意思。不过这个组啊，我认为可能是作为后进者吧，玩法设计能力特别弱，真特别弱。就是我觉得 Endless Space 一和二
长短板比较明显，
对，在玩法上都比较明显。 Endless 一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AI 特别差，游戏到中后期的时候就只能靠 AI 硬作弊。
嗯，
不然的话你就是因为它每个组的意志过强了，玩到中后期就是特别容易崩。然后 Endless Legend 其实很平衡，就是到全 DLC 的那个阶段，就是它最后一个 DLC 不是加那个间谍
啊，是，
就那个之后，就是 Endless Legend 应该是玩起来最好玩的。
嗯，
但 Endless Legend 有个特点，就是它单阵营，就是每个阵营的特殊单位特别少，你是需要通过吸纳子阵营来增加单位的，就是它有一个比较讨巧的设计方式，
嗯，
也挺好玩的。 然后 Endless Space 也是 Endless Space 就是阵营意志做的极好，特别牛逼，但是就是玩法趋同度也很高。
Endless Space 是不是 XGP 里面那个
XGP？ 哎，啊 XGP 有吗？没太注意，
反正我下了一个 XGPU， 反正 PC 和那个
好像见过，
主机都有，对对对。
然后他在 Endless 前期的时候，他的发行商是那个 Iceberg， 然后后来转成了世嘉，
世嘉，
对，
嗯，
世嘉发行。
嗯，
哦，这个组的审美真的极高。Endless Space 那个有一个阵营的 DLC， 那个歌选巨好，片子巨好听。然后那些设定就是他跟群星是鲜明对比，
嗯，
群星是那种老炮的。经典的
那个
太空那种故事，什么基地啊，
嗯，
沙丘啊，那拉贼满。
对
，Endless Space 整体上就从审美到摄影都是就是新派，
很独成，
对，
独特体系，
新派那种东西特别好，
嗯，
这游戏非常值得一玩。然后他们做 Humankind 也是做人类历史之后，就是明显角度也不一样。
但我当时看 Humankind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的一点，当时我很好奇，就是这个游戏它公布出来那些东西到底能否吸引人？因为在我看来，
我觉得有意思爆了，真的
是。在我看来，就是玩文明的人，可能比如我，
嗯，
我就很想，就是单纯的玩一个这个文明的一个从无到有到发展到现在阶段的一个过程，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它跟历史本来的这个相关嘛。
对，
那这个游戏相当于做了一个
拿文明拼一个
mix，
嗯
的那种感觉，
对，但这是有道理的，这其实有道理的，
对，这我就觉得这个特别令我不解的就是，
嗯，
这个东西到底是否吸引人，它可能确实吸引
你，暴露了
你当时看那个预告也觉得特好，是吧？
我觉得挺好的，
你想
觉得特别好，我太好奇了，因为你它就是跟文明六不太一样，
嗯，
因为我对文明六其实它本身的一个设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满意的，所以就是说我看到就是他在这方面反而做出了一些改变，我会觉得特别好。
嗯
嗯，
我个人先说一下，我因为黑门看的测试我没玩，我就想说一下黑门看的，我看到那个整体的概念之后哪里特别好。
嗯，
就是文明的历史观是很静态的，就是它实际上是
文明历史观是本
就是
是本质主义的，是一本质论的，
对，就是一块一块的每个静态的元素，
嗯，
都拿出来做成棋子摆在棋盘上的那种意思，
嗯，
就是他们之间是互相不产生关系的，明白我意思吧？就是，比如说文明五里这个长城有一个效果，然后每个文明都可以用。
嗯，
但这个长城会有更多的效果吗？就是，
并没有，
对，并没有，就是这个东西造了就是造了，它相当于桌游上的一个指示物
啊，
一个指示物，它放下之后它要产生效果
就行了。
对，就文明对待历史元素的态度基本是这样的。
嗯，
就是它是题材，文明在它的这里是
个
题材，
对对，是
个
题材，
嗯，
是一个玩法。
对，然后因为当时那个去年的时候去科隆时42就是没去上嘛，
对，
然后就导致说这个游戏当时演示是我去的，
嗯，
然后我就看完之后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它跟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他们试图把文明做成系统，
嗯，
对，
他们试图把人类文明这个事儿当做一种工具，然后来把它衍生出玩法，就是我把这个国家的这个文明的这个东西和这个文明的这个东西如果放在一起的话，
嗯，
它产生什么效果呢？这个是它玩法的，
对，它要流动起来，就是它要形成一个逻辑，
嗯，
这种逻辑在皮射游戏里比较多，
嗯，
就是它不是说这个文明就要有一二三四五，而是说这两个东西
就是刻板印象美学的快感，
对，
就是，
假设放一块了，它往前推一步会什么样的，
嗯，
这个东西和文明是不一样的。这个点，麦老师可以说玩起来。
行，我就还是从这个游玩的一个大概过程，大家会接触到什么东西来慢慢说说开去吧。就是最开始你会看到选人界面，你会可以选择不同外形的一个文明领袖，
嗯，
但你不会去选文明。开场的时候，你只选一个你看着顺眼的一个人而已，
嗯，
对。然后你选这个人之后，你们就进入了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他测试的时候初始能选几个？
只能选一个，但是好像你通过 Twitch 直播，然后你看一些直播主，然后拿一个码，你可以换其他的。但是这个人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不会影响你后面的文明。
他不会让你选择文明。
对他，你不选择文明，你开始就是一个新石器时代人类。你然后你的那个领袖就穿着一个这个豹皮的衣服，就这么简单。就是然后你开始的这个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在地图上面收集食物，一些灌木丛，然后灌木丛的食物比较少。然后你可以组织人去围殴，就是大象啊、就麋鹿啊这些大型的动物。这样的话，你的食物就会多。你的食物多了之后，你相当于开始你没有任何的据点，你没有任何的营地，你就是一个处于游牧状态的一群人。然后你们打完了猛犸象之后，你食物多了之后，你们这个部落就会发展壮大，你就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就是一个最初始的一个侦察兵。你比如打完一头猛犸象，开始你只有两个单位的侦察兵，你打完猛犸象之后会长成四个单位的，
嗯，
但是开始这个新石器时代会非常的短暂，你在你积累了一定的人口之后，你然后你就进入了一个 就是青铜时代，然后青铜时代的时候就突然会跳出个界面让你去选择一个文明。
哦，
对，就是而且它的第一波就是这第一阶段的这个青铜时代的文明，它在历史上的划分的年段是还挺严谨的，就是西方历史所说的古风时期。
嗯，
就是文明有哪些，比如说腓尼基人，
嗯，
埃及人，还甚至还没有古希腊人，是那个是麦西尼人，麦西尼文明，就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古希腊语这种东西。然后什么苏美尔人，就是你可以选的是人类历史最早一批，然后中国就是周朝，你可以选择周朝。对，每一个文明它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单位，然后它有一个自己的特殊的建筑。那我当时选的是周朝，那周朝特殊单位就是战车，它就叫战车，然后是有就是一个汉语拼的战车。然后他的那个
车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他的那特殊单位是那个就是儒家的这个书院。书院是个非常可怕的东西，他只要周围有山地，有一个就是山脉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就可以给他加一点科技值。但他本身的地图跟文明一样是一个六边形的形状，所以你有可能找到一个地方可能是就比如周围的五个格子都是山脉
山，
那这样子的话你可是在在古风时期就最早的时期，你就有非常强的科技，就是所以说周朝的科技会非常非常强。对，然后很不同的文明它的那个加成都不太一样，但你在这个阶段你就选择，比如说你就选择周朝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建立城市了。开始你先建立一个据点，建立据点，然后这个是你这个据点周围的地形。它的很多概念跟文明六是共通的，比如说平原地形，那就是粮食产量会非常高，然后如果是丘陵的地形，它就是那个工业值特别的高，那么就锤子特别多。那么就是说你就开始要建立自己的，选择一个地方建立自己城市。但是它的这个选择这个地形是延续了无 Endless Legend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说
城区那种，
就是有省份的概念的。
嗯，
也就文明六就是说你只要就是
铺就行，
对，你只要有地方地图上有空缺，你只要离敌人的据点大概三格左右，你就可以建一个城市怼到他家门口。
对，
但在这个就是 Endless Legend 和这个 Humankind 里面是不可以这样的。
对，
就是你地图上它是会分成了好多省份或者是区域，
嗯，
你只要在一个省份建立了一个据点，那么其他的城市就没有办法在你同样一个省份建立其他城市了。
哦，
所以你开始的探索非常的重要，因为你需要知道各个省份有哪些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那如果说你比如说发现了马匹，发现了这个青铜的矿，然后你不赶紧派人去占领那个省份的话，那可能就会被 AI 占领，被 AI 占领之后，对不起，你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了。就而且它的这些战略资源的分布是非常稀疏的，它是一个省份里面基本上只有一个点，甚至可能三个省份里面才只有这么一个点。所以你开始一定要去尽量的探路。就文明六里面我们不是可以建什么商业区，可以建剧院区，对，但是就在这个就是在 Humankind 里面你可以建立的这个城区是怎么说呢，你可以建好几个农业区，你可以建好几个商业区，你可以建好几个工业区，而且它是有个平铺的概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想象一个六角形的一个格子，如果你占了那个六角形的格子，那么你可以利用的那个范围就是你所有跟这个六角形
接壤的
六个格子。就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说就像以前的这些城市，我们看到的很多以前的油画壁画，这些我们都看到，一般来说比如说一个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它是有一个城墙的嘛，但是大家会发现城墙的周围不是说大家所有人都挤在城墙里边，城墙的外边其实也有住人，
有聚落嘛。 对，
对，是有聚落，是有农村，也是有很多据点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那么可能这些农民啊，这些手工业者他会躲到城区里边去，但是平时他们是在外面劳作的。那所以就是说可以建，比如说你可以建造一个农业区，但是就是说你建造了农业区的结果就是说周围原本所有的自然的地形，大家可以想象是有森林，是有沼泽，是有甚至是有一些矿脉的，但如果你建了那农业区的意思就是说你这农业区所有相邻的这些自然地块就会只发展农业，就是只种田，就是所有其他的那些附加以前自然地块里面它自然生产的一些就是工业产值啊，所有这些经济产值就会完全它只留一个农业的一个属性。就比如这个格子我加10点农业，加3点工业，加4点科技值， 那么我建了一个，在这个我建了在附近建了一个农业区之后，那么它只留一个加十点农业的，那么它加四点工业加三点什么科技值的这些全都没有了、
嗯、
所以就是说你一定就是要最优化你自己城市的发展的路线，然后你在这儿是到底是建一个农业区还是建一个科技区、
嗯、
还是建一个工业区，那么这样的话你的发展就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自然的一个动态，因为你后期你可以在城市里面就是建立很多设施，比如说你可以建立渔网，渔网它的就是可以让你所有的省份内的这个河流这个地块上面的粮食产值翻番，然后你还可以建立什么就是灌溉，然后再次让河流的产值翻番、
嗯、
所以几乎所有的河流地块最明智的做法最大化的做法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农业区，
农业区
就是所以后面的你规划下来你会发现你的城市，你城市是不会轻易跨越河流的，你的城市会沿着河流、
嗯、
在河流的一边，这样的话你所有的河流都和你的城区相邻，而且你沿着河流全都是，对，就是洛阳。到后期除了一个主要城区之外，它还可以建立一个据点，一个小的聚落叫 Hamlet， 就是 Hamlet，就这个在美国在英国这个字儿很常见，就是
West Hamlet 什么的，
对，就是它是一个小的城镇中心、
嗯、
就是说你这个城镇中心是可以离开你的主城区非常远、
哦、我记得喜力当时住那地儿就叫什么汉姆雷特、
是，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一个小的聚落、
嗯、
然后你这个聚落你可以以这个为中心、
嗯、
把它放在一个资源非常丰富但是你的主城区够不到的地方，然后以这个为中心独立的去发展开来，然后这个城区也会铺开、
嗯、
甚至到后来你可能会出现好几个 Hamlet， 就是最后聚拢成了一个巨型的城市。
哦，
对，
有点亦庄经济开发区那意思。
对对对、
嗯、
就是这样，对，就是它是这样铺开来的，所以它的那个城区的规划和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文明你只要考虑主城区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各个这个关键，它那个主要是文明的关键程序、嗯、功能性程序只占一个六边形，
对
对。
但是你玩 Endless Legend， 这个其实应该是 Endless Legend，
对对对对，
Cortis 的那个种族的一个特点、
嗯、
因为 Cortis 那个种族是只有一个城的，
嗯，
就是在 Endless Legend 里它有个族、
嗯、
这族是一个纯粹的战狂种族，那个
只能有一个城，
它的目的就是把所有人转化成他自己的样子，就是那个像傀儡一样特别漂亮、
哦、
然后它只能有一个族一个城、
嗯、
然后那城是外扩型生长，就是你玩
对，因为你只能外扩型生长，
对，
但那是 Endless Legend 所有的文明它都是可以扩展自己的城区的，
对，那个城会非常漂亮、
嗯、对，
它这个应该是
它是可以在地图上平铺开来，就像你现在在卫星这个俯瞰图上看到的什么纽约看到的北京一样，它是一个、
嗯、
它不是只占着一个很有限的地方，几千年就只占一个格的，它是会自行你是会让这个城区铺展开去的，然后你城区越大，你的这个城市的经济它的农业它的很多力量就会越强，
嗯，
然后呢它的人口就会越多，对。然后就是说到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一个就是说就是转换文明的这样的一个格式，就是说你在整个青铜时期度过之后，你的所有的青铜时期也是科技都研发完了之后，你会进入这个古典时期。那么古典时期你能选择的文明就是第二波，就比如说是那个罗马人、古希腊人，然后这个巴比伦人，然后还有好些就是这些第二波的文明。然后你可以完全比如说你选了周朝，你可以把自己的文明完全转换成罗马人
啊，就是
你是可以直接跳成罗马人的，
嗯，
对。那你这个时候就是你之前建立的那些城市，比如说它可能还叫镐京，它可能还是叫曲沃，它还是叫着周朝的这些中国城市的名字，但是你之后建立的新的城市它可能就叫罗马，它可能就叫一个罗马的名字，然后就是变成罗马的城市。但你之前建立的比如说曲沃这些城市它仍然是一个周朝的建筑，你之前建立的所有的儒家的这个书院什么都它都还在，你所有的军队里面那些周朝的战车也都还在，它不会自动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它还会留在那个地方，因为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你不可能说我换一文明、
哦、
瞬间我的所有的这个城市的建筑风格都变了，不，它还会留在那个地方，但是你新建的一些城市它就是一个罗马风格的城市，
嗯嗯，
然后你将会拥有比如说古典时代罗马的这些比如说罗马步兵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单位，那么也就是说你的军队里面是可能出现周朝的战车和罗马的步兵在一个就是单位里边的， 所以你要仔细的选择不同文明的加成不一样，有些是你如果你发现你这个文明时期，你发现你周围的人已经是属于比如说文化你已经竞争不过他了，你想走经济的路线，那你就可以选一个偏商业性的文明。所以你在任何一个阶段你都可以自由的去转换你所在的文明的阵营。
这个选完之后就是转成了是吧？
对，
有没有可能选成一半一半？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就是
下
个阶段
混合的这种文明
就混
在就是它呈现的状不能就是说你只能这个阶段你转了之后
这个阶段就是这个文明，
对对，你只能这个阶段只能这个文明，但是你以前建设的成果那些城市它那些文明
都
还保留在那儿，那些那个
加成继续
儒家的书院继续会提供很棒的科技加成。
理解了黑门看的这个词
是然后
对
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切生态就时代的时候切选的那些文明是完全公开吗？就是说你可
完全公开，
完全公开是吧？
完全公开，
随意选择，
就是对，就而且你应该是先于 AI 你可以选择。
哦，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因为我的古典时代有些行为的不一样，所以我在下一
个只能选某些
选
不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系统。
哦，它就有点类似这种新时代的
对它
天赋。
还有一点是它有一个奇观系统。奇观系统该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是没有文明限制的，也是跟文明六一样是没有文明限制，你作为中国人你也可以建什么亚历山大灯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全国不同所有城市的劳动力全都选去建这个
啊，
这个做一个 project， 你可以
征招，
对对，就是说全国人民都去修长城了，全国人民都去修金字塔了，那这样的话你的速度会巨快，
举国之上下
之力，就是举国之力，不是说我只有北京一个城市在建这个东西，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建，对对，就可能出现一个罗马的城市和一个周朝的城市是在你同样的帝国内部，
是这么混合在一起，
对对对，然后你当然可以选择一条完全符合历史演进的这种文明的道路，比如说你可以选择麦西尼文明，然后麦西尼文明之后进入古典时代你转古希腊文明，对，这是一个完全符合，
我这么做的话会奖励或者是鼓励？
没有奖励，而且你也可以选择不换阵营，你可以选择继续选周朝，
而且我听他说好像这样反而不好，
对，
啊，
就是他会稍微对
每一种文明都有某一种倾向，你一直比如一直选罗马文明，或者一直
选中国文明，你
就偏科了，
是吧？就偏科
啊，对，你就偏科，但是他会稍微平衡一下，就是说你如果选择他这个时代会给你加一个加成，会再你继续坚持，
哦，
会再给你加一个加成，
啊，就是他们任何一个文明他都拥有全时代加成，是吧？
不能说全时代加成
啊，但是就是他有可能那个加成，
嗯，
如果你坚持的话，下个时代会开启一些新的。比如说麦西尼文明如果进入古典时代它是多属性吗？还是说就
它可以好像它我记得是给你加一个比如说给你加一个商业上面的一个小的加成，
哦 okay，
就这种小的加成它不是一个大的，就是它不会随着时间真的演进，就是说所以说每个文明它的那个黄金时代都不一样，那么如果你选周朝一直选到现代的话，那么你的特殊兵种只有一个战车，而且是一个青铜时代的战车，就那就很划不来嘛，就是说所以你可以选择，就比较推荐大家是选择转换文明，那你进入古典时代，然后你古典时代在科技进展推进之后你又进入了中，就是所谓的中世纪，你就可以选择法兰克人，你可以选择什么不列颠人，你可以选择这个对吧，选择各种拜占庭人，对吧，你可以选择这种中世纪的文明，
维京人，
对对对，你可以选择那个那里面是那个
诺斯人，
对诺斯人，对对对，
丹族人，
对丹族人，对，你可以选择这些，对对，四个性聊节目回来了，
学会了，
是，然后你又可以再去建一个，就是那个时代符合中世纪感觉的一个城市。这次试玩版一共开放到了一个算是近代，
古典，
就是算是到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最后的你可以选择最后的一批文明，就是中国它只有最早只有周朝这样一个文明。后面他没有做什么汉朝，没有做唐朝，没有做这些。
明朝我记得他演示的时候看见过。
对，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中国终于有一个新的，就是明朝。对，明朝的建筑风格和周朝的建筑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嗯，
周朝那种建筑风格是那种，就是横店影视城那个秦王宫那个，
嗯，
四四方方的非常直的那个屋檐，但是明朝它的那个屋檐就会有一个弯钩，
哦，
它飞檐是有一个上翘的。
嗯，
然后你可以选择什么江户时代的日本，你可以选择那个李氏朝鲜。你可以选择这个，
对，都有，
对，你可以选择很多近代的一些国家，
嗯，
你就可以选择这些东西了，对，然后就是，
哎，那些旧城区咋办，就是比如说那个周朝的城市是那个周朝的样子，
对，
那个城市都已经进入到古典时代了，
嗯，
它样子还变吗？
变，比如说城墙的风格会变，
哦，但是还是会延续，那个，
还是以前，
对，但是那个市镇中心周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宫殿，然后那个宫殿会一直留在那儿，它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哦，
周朝的时候的儒家书院它的那个设施一个特殊设施在那儿，它也不会变任何的风格，
okay，
但是可能它的农业区那个特别小的那种密密麻麻的房子它会有变化，
哦，
那个小的房子会有变化，
但是这种核心的这种建筑不会有。
那个就对那种纪念碑式建筑不会有风格，
嗯，
所以你如果大家现在看到现在大家去罗马旅游的话，疫情结束大家去罗马旅游的话，对，你会发现罗马时代的，
嗯，
对吧？你会发现罗马时代的一些建筑，你会发现后面中世纪的一些建筑，
嗯，
你会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它是在一个城市里面的，
随着历史留下来的。
对，不是说我一进入工业室，啪，所有的建筑都没了，
嗯，
全都变成烟囱了，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动态的、很自然的一个多线性的这样的一种历史。那中国的城市它，
但不是说中国城市因为木质结构，所以留不了那么长时间。
对，是对，但他基本上忽略这样一件事情，
不能太那啥，
不追求合理。
是，
对，
听起来也
他这个玩法其实继承了 Endless Legend 那个子阵营的概念，就是他是把子阵营做大了。
没有，他还是有子阵营，
然后还有子阵营，
有子阵营，就
是
说，就是对，你在这个省份里面可能又会有一些蛮族，你可以去同化他，
然后同化的时候也加兵种，
对，好像，
哦，
但我没有真的去同化他，我是直接把他推掉了，
嗯，
对，就是他不影响你在那个地方建立你自己城市，但是你建立之后你，
嗯，
你可能他会派兵来骚扰，
因为 Endless Legend 这部分我不知道其他玩家什么感觉，我是觉得设计的是有点问题的，就是如果你不同化子阵营，你这个一个阵营打来打去仨兵种
就没了，
大老头，对，特就是我觉得哎这个不太好，他有点强制你去。
嗯，
同化把它同化成兵种嘛，
嗯，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从听下来感觉黑蛮看的那种选一个新的文明，
嗯，
然后加入新兵种，其实有点像把那个子阵营的兵种概念放大了，
嗯，
然后把它做得更多了，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嗯，
他那个军事系统我再稍微说一下，他那个战斗系统就是说他跟文明不太一样的是，文明从文明五之后，他就一个格子基本上只能占一个战斗单位了，
嗯，
但是在这里边就是说你一个格子是可以占一整支军队的。
我操。
对，就是一个军队就可以有六个单位，
哦，
编入一个六个单位，
嗯，
你可以有远程近程之类的。
有
对，就是说你后面随着你的科技的发展，
啊，
你可以编，比如说一支军队可以有七个单位八个单位九个单位，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然后你一旦进入战斗状态，对，一旦进入战斗状态的话，
往下压
就两支军队，对，那个镜头，对，就会进入一个单独的一个作战空间，
然后拉开一个六边的战旗，
对，六边的战旗，
哦，
Endless Legend 的机制，
对，
嗯，
对，就是 Endless Legend， 就是说你就让你自己的重步兵去把守关隘，然后让骑兵绕后，
嗯，
就它还是有一个战术性可以操控，但还是回合制，
这我觉得挺神奇，他们就一直热衷于做这个六个战旗坐在这里头，
嗯，
对，
六个战旗是
Hex 战旗嘛，就是最经典的战旗形式，
移动攻击，然后
对
英雄无敌那种的，
没有，其实它打起来跟文明六是差不多的，
是英雄无敌，一直是
可以算是，
有的时候六格，有的时候四格，
对，算是吧，
嗯，
啊。我玩英雄就三吧，还是得
三十六格，三十
六
格，对对对对对。
他那个机制是他经典，这是他家看家绝活，就是一个编制，他那个地图上的一个 unit 是一个编制。
对，
就塞若干个单位，
嗯，
玩起来岂不是比文明要有意思？
但是其实你反过来说，文明那个样子更像是桌面战棋啊，就是你发动攻击，
文明就是所见即所敌，
结算就
得，对，
他那边是发动宣告进攻之后，然后进入战争状态，然后在一个新的棋盘上打一遍。但是，
啊，其实
那但那个新的棋盘和那个原本的地形是有关系
的，
对对对，
往下压一下，
对，只是往下压一下，单独出来而已。对，
但是你后来打多了，你就懒得手操了，
是。
对，
就差不多，
是它可以
激战的意思，
嗯，可以。就前面有一，前面是比如说一排长矛兵，
可以
后边拿着大炮什么的，
可以
都可
以，可
以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可以守两个山形中间，一支重步兵在那儿，然后后面
是
那个远程直接输出就行。
就它其实不是历史游戏，
嗯，
对啊，
它是个文明游戏，就是让把这些文明的这些东西，然后当做
人类的发展
玩具，然后让你把玩这些人类文明的，
对，所有的可能性都可以，就是你按照你自己这个文明的需要，你可以去。拿人类已有的文明去选择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你不是任何人，就是说你的那个选择，你比如说那个领袖，可能你在原始时期穿着兽皮嘛，然后你进入了周朝的文明，你就开始穿周朝的大袄了，
哦，
然后你再比如转到罗马，你就开始穿罗马人的那个大袍子，
是
它是没有限制的，就是说文明六的一个问题在于，就是它是一个决定性，它是一个结果论的一个，就是说我选择了这个，
嗯，
选择了美国，他我就有一群人，他注定了在那个这个。原始人的时代，他
就是
要会成为美国人的，就他是有这样的一种，但是实际上谁知道呢？只是其实很多偶然让他最后成为了美国人。
嗯，
对，他如果他们当时没有去信这个清教，他们也就不会去美国，
可能会变成别的。
对，他可能就会是继续英国人，或者他们可能继续罗马人，谁知道呢？就是说，所以就是说，这个文明的这种进程是不确定的，所以就这个游戏它着重就描绘了。 描绘了这样一点吧。对，
那他每一局那个当时他讲的时候说是获胜的方式也有多种。
对对，你是可以文化获胜，你可以军事征服。你军事征服了之后，比如说你打下了，你做一个罗马人，你打下了对方的一个，比如迦太基人的一个城市，
嗯，
那么你那个城市还是那倒不会，
啊，
你可以选择毁灭那个城市，
啊，
你也可以保留那个城市。如果你选择保留那个城市的话，那个城市所有的奇观到那个建筑，迦太基式建筑仍然会留在那个城市里面。
就历史是有痕迹的，
对，它是有痕迹的。
嗯，
之前所有的文明进程，你除非你把那个城市直接推了烧了，
嗯，
你重新建一个。不然它就是有痕迹的。
哦，
文明六中很多的历史痕迹主要是那个城市的名字
啊，别的看不见。
对对对，
别的没啥。
你中国打下来，它就变成一个中国式城市了。
是是是。
对，它就非常的就有点那个声音，就所以
一瞬间同化了。
对对，它所以它
可能叛乱个几回合，然后咔就变了。
哦，听起来还有点意思，
挺逗啊这个。
最后你城市铺开来之后，你比如说你想沿河一大片的都是农业区，然后农业区就城墙里边是那些农舍农民住的地方，但外面就是那种。就肥沃的就沃野千里，
对，
就阳光照在上面，然后你在两座巨大的像那个张家界那个天子峰的那种山峰底下，坐落了一座周朝的书院
啊，
对，然后就是，
这个组真的是美术特别特别强，
对，就是你可以，
每座游戏
你可以在那种山峰上面建一座马丘比丘，你可以在那个城市的那个外沿建一座紫禁城。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的融合程度真的是太漂亮了，
嗯，
就是一座巨大的一座城市。
对，
你可以在临河的地方建一个港口，然后这港口边上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明朝的茶馆，就是那种特别热闹的这种来来往往的这种茶肆，然后就对，就是这个在整个海洋上面，就是那个就可能你沿着海岸线建了好几个港区，港区里面有船那个游船来来去去，哦，对，而且还有一点是每次进一个时代它会有一个 CG。应该是一个二 D 渲染风格的一个 CG，
嗯，
它有点油画风格的 CG，
啊，
告诉你这个时代的人文明在干什么，而且它非常有意识的去西方中心化，就是说在文艺复兴就是最后那个时期，
嗯，
它没有用什么达伽马或者就是哥伦布，
啊，
就什么往西航行，
它
用的是什么？它用的是郑和，它用的是一个中国人在春风中间用毛笔写下一封信，然后用罗盘去，然后那个镜头就是从对镜头从那个船只中间拉出来，是郑和的那个就是宝船，巨大的宝船，就是一艘巨大的船队正在朝西航行，就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意识去不采用去避免采用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视角，就给你们呈现就是这是一个属于人类全体人类的故事。
嗯，
对。
而这组做游戏就挺清新的，说实话，真的。
嗯，
反正我很期待这游戏的玩法，
嗯，
展开之后啥样。
嗯
嗯，
因为《Alien Space 2》给我玩顶了，有点玩起来有点顶了，所以说真的挺期待听完看的。
如果大家想熟悉一下这个系统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玩那个《无尽传说》
《Alien Legend》，而且关中更新了，
对，它有官方中文，
哦，
对，它的 UI、它的音乐都非常出色，它的基本
设定真是太牛逼了。
对，它设定的其实是一个科幻背景的奇幻，它是一个科幻星球上面的一群
奇幻故事，
奇幻故事，
啥样人都有。
对，有一个游牧的那种文明，就是有点像阿拉伯人，就是你那个城市是一头巨兽，
可以包起来。
对，然后你可以把那个城市打包，
哦，
然后你就可以跑到另外一个那个省份去占领那个省份，
然后这个文明不能宣战。
嗯，
特牛逼，就是它这种设计特好。
对，它所有的文明都很鲜明，也有那种像特别像精灵一样的那种文明，
就是鲜明，就是特别不一样。
对
对，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Alien Legend 在玩法和设定上一直都做得很好，就是 Alien Space 2，
嗯，
我是觉得玩法的区分度
不够了。
嗯，玩法区分度它也做了，
嗯，
但是玩到中后段还是差不多。
哦，
所以说很期待他在《黑门看》里有进一步的这种玩法设计上的进化。
嗯，
可以，
对，这游戏反正四月份大家很快就能见到了。
我想去买一个，
这个是我这个今年最最最期待的一个游戏之一。
OK，
嗯，
但说到这种历史题材游戏，我最近玩了两个，
嗯，
一个是这个就是《王国风云三》，
好，
嗯，
人家那个 XGPU 正好给了，
送了
，然后汉化又挺好的。
对。
然后我就说正好那个学习一下看这游戏是怎么个玩法，因为但是我一打开这游戏我就老按照之前这个玩那个，我因为我以前 P 社游戏我玩过那啥，玩过那个钢铁雄心什么的，有点类似，但是呢
完全不一样。
对，但是他这就光教程那部分最后就给我看懵了，
嗯，
说你的这个称号和那个领地，
嗯，
然后这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复杂，我
用不着搞那么明白。
男爵岭什么王小王国王国，
嗯，
就是他也没有回合啥，他就是时间不断流逝。
对，
但我就不敢按下那空格，因为我就觉得我啥也没干。我靠，
昨天晚上一恒也开始玩游戏了，说
狂奔你吧，
也不是狂我，就是说他害怕，就说哎，一打开怎么这么多事儿？
对，
我也
这感觉啊。
先别管这事儿。我的观点
啥也不管啊！
你玩《王国风云》的时候，《王国风云》最大最大的不同，我之前录节目每次推荐这个游戏都要说，它是 RPG， 它是模拟人生。
嗯，
就是说你大可不必上来就当一个明君，把你的国家整得井井有条。
没到你说那份儿上都，
你也不要想着去，
因为它教程我觉得做特好，一步一步带着你，哎，全给你讲明白了。然后教程一结束之后，
我再说一遍，
我干嘛呀？
要用不着搞那么明白，你就活这一辈子。做一个
不会活，没活活不明白。
不是我知道西蒙意思，我知道西蒙意思。一般来说，玩法是这样的：你有一个内阁的一个选项，就是你有一个内阁可以有管财政的、管外交的、管宗教的、管这些的。那么你就找到这个格子，然后把这个职位分配给你王国里边相对属性最高的人。然后你找到一个外交大臣，应该是外交大臣吧？然后还是哪个大臣？
但是我说、
哦、是一个宗教大臣。
三最好不要这么做，就是三最好不要把你的廷臣。当棋子使用，因为三的，关系的触发机制复杂起来，就是你不能简简单单就把它扔给罗马，你懂我意思？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找到一个宗教，好，应该是宗教一个领袖，然后让他把他派到一个，比如说你周围的一个跟你接壤的一个地方，
啊、
但不你不是你被你控制的一个地方，
嗯、
你让他去在那儿去伪造宣称，
嗯。
就比如说你是佛罗伦萨的一个那个女公爵，你选的那个开始人物，然后你边上就是西耶纳，你就把这个大臣派到西耶纳去，让他去伪造西耶纳的宣称，伪造就是
什么叫西耶纳的宣称啊？
宣称就是说
你有
伪造你自己，
你有这个地方的法理的这个
权
力，法理和那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从道理上讲，这块地是我的，但是他现在
法理就是理论，
然后我就
然后就是
对
法理理论，就是说，然后实际上 de facto 就是你现在实际上控制的就是你现在拥有的，但是你可能
就这地儿本应属于我，是
对这个地方就是我的，
你可以跟他变
对。
对，
那这法理在游戏里怎么体现呢？就是我怎么
叫宣称权？
有看你的头衔，还有一个你的法理地图。
那我什么来支撑我的宣称这头衔？
嗨，那上帝说了算。
对你刚才、
哦、是这样、啊，
不是游戏开场的时候，可能
法理是正的，
可能是比如说你是谁的表亲、
嗯，
所以你对这块领地你是有一个继承顺位，你在第二十几位可能，
嗯，
就是你其实理论上你对这个就分强宣称、弱宣称，就是说强宣称就是说我。注定了这块地就是给我的，比如说我是儿子，我是长子，我是这个老国王的长子，我对这块所有老国王的土地
适合选一个战斗民族，我他妈就干你，你知道不需要
不
听起来就像那分家产，老爸死了
不是
分家产。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哈，就是我甚至不建议你上来学有关宣称和扩张，
嗯，
你先。
我现在就是什么结婚生孩子，
对
啊，对对，结婚生孩子是。
我还是我跟一恒就是这样说，这个游戏的本质不是策略游戏，甚至也不是很 RPG， 它是个靠关系的游戏，你懂吗？
嗯，
就是你先过这一辈子，你就娶妻生子，然后等你无聊
了，别着急是吧？
就
慢慢点，死不了，游戏结束不了是吧？
对，他可能遇到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想结婚，然后他一点开那个选的，
好多人是吧？
那个妻子一万多个女的让他选，
对，
对，
能不能
娶
妻生子游戏呢？就是两点，就是他要么就你娶，就或者婚配，你要么就选择的伴侣是一个拥有非常大宣称的一个，比如说拜占庭帝国的
皇女。我说实话，我真不建议你上来就这么考虑这个。
我现在就看谁顺眼，
对，你就先稀里糊涂
自由恋爱，
对你先稀里糊涂的
能有顺眼吗？长得巨丑，里边的
也有
是吗？
生下来孩子可能会比较顺眼，那确实模型上会有体现。
对，
然后但是后面的玩法一般就是说，你的选择配偶要么就是他的家里势力很大，你娶了他，你可以拿到一个地方的继承权，你娶了他就相当于你把那块地给拿过来了。那要不然就是他的基因特别好，就是他是有一个遗传的基因的，他就是一个宝可梦的游戏。
我这么说，我听我把话说完啊，就是我认为你玩《王国风云》游戏，你从失败中学习，你才知道要学什么。因为你玩《王国风云》，第一个要克服的东西是信息爆炸。
对，我就是这
感觉。所以我建议你第一时间不理这些信息，就是你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比如说，我就点一个勾引，
你就开始时间，
你就点个勾引，你就把你宫廷里人都睡一遍，或者也好，或者是你就选一个挣钱，你就一小块地，你就挣钱。
嗯，
终有。一个阶段，比如说你活了两三代人之后，
嗯、
你的王国可能碎掉了，就是你只剩一块地了，或者你
一堆人宣称你，
对你莫名其妙被人打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才能通过这次失败去意识到，哎，我怎么没有兵啊？然后我怎么造兵啊？
哦，
哎，然后怎么造兵？你发现，哎，我的领地，比如说你是爱尔兰开局的话，你这个我这个地啊，这个产能特别低，就是征召兵就是特别差，那我是不是可以用雇佣兵呢？
太贵，
哎，雇佣兵太贵，那我怎么是不是
挣点钱
？然后挣钱你会发现啊，所有你的国家的财政跟你那个廷臣和你自己的那个，还有你老婆的财富的属性就有关了。
嗯，
就是你一点一点的面对困难，说，哎，我能不能解决一下再说。
啊，然后你就开始寻找解决办法。
对，然后你才可以玩的功利，一开始不要想。
啊，所以让我就是进入这个世界
就
好。
你
就
活，你就庸庸碌碌的活几辈子。
看 UI 我都惊了，
你
甭管这些事，
你就想，你就是生下来你有一个王位继承权，你就当了国王了，
你
就是他妈啥也不懂的臭傻逼。
然后你身边有
国王了，
然后
那我怎么办？我吃喝玩乐呀，
对
吧？
你反正你爸妈也不在，没人可以教你怎么当国王。
你身边有一
个
傻逼内阁，
对，你内阁可能也不愿意教你该怎么当个好国王，
可能谁就把你暗杀了。
对，
也可能
你就看他们，你就是想看他们脸色，看他们脸色，不看他们脸色，有一天他们可能会怼你。
哦，
你被怼几次，你大概知道防着他们了嘛，对吧？
对，
我这么跟你说，小国事实上，如果你想一开始功利一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个好老丈人。这个游戏办一切事儿全靠管，
靠爹是吧？
全靠
老丈人，或者一个你大舅子，你大舅姑，就他可以帮你。对，
然后你会发现，哎，我跟别人打仗的时候，虽然我兵很少，但是我可以让我老丈人派兵来。
但老丈人别找太远，开始别找太远，
他可能来不了。
对，你可能你首都都没了，他才还在远几百里开外。
等你学会这点的时候，你才发现，哎，我宣对面的时候，我得看一下他的关系，哎。他老丈人谁呀？明白了吧？
听着就累，不想玩这种勾心斗角的游戏，我算了，我放弃了。
这游戏说到底就是这些东西。然后，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个策略游戏都会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在一上手的时候，这个信息爆炸的这个程度。
嗯。
然后我觉得我的经验就是，确实像四十二这样，就是我发现了这个游戏，其实当你玩透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这个
最优解
信息的这个你自己会下意识的分辨说，在某一个时段其实这个有用的，那些还有一百多个其实根本其实
没用，
重要的。
对，
玩当你玩透了就知道，但是你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你肯定是觉得说，到底哪个对我是有用的，
我都不知道该点
哪个，扔
了。而且策略游戏也没有说真的能把引导做到这个程度的，说一点一点到那个程度。
文明还行，
对，已经算不错的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四十二说的，就是犯错误，就是你没啥。这个策略游戏
模拟人生，精灵宝可梦，
电子游戏的乐趣不就是我们可以？
主要我对那个
我可以胡来犯错吗？
法理宣称头衔领地，
我跟你说，你啥时候领地炸一次？
你是感兴趣？
因为钢铁雄心我能理解，他不就是一点一点推吗？我有自己的兵，我有自己的工业什么的。
王国风云，如果你当地图涂色游戏来玩，就没有那么有意思。
嗯，
因为你不能就是所见即所得了，我要这块地第一时间下。
对。
你得
而且他
这种招
战争也不好玩啊，
对，
没有战争玩法，
而且打完了就解散了。
而且刚开始你这个那个得你没有宣称还不能宣战，
对，不能，
就整一小人一小兵，然后嘚走过去，然后啪啪自己就打起来了，就是
对这个你得明白，就是中世纪时期的征召战争形式就是那样的，
就打完就散是吧？
打完得散，你回家
你没有常备军，你没有那么多财政，
没有人有常备军的，
对，你只有少数的精锐的骑士部队。
对，
真的只有少数精锐骑士部队是你的廷臣。
我说呢，为什么要散了？国家种地去，
农民，别
征召兵都是农民。你到后面可以有自己的常备军，但常备军的维护，你要你掂量一下自己的财政状况。
就是
对，这那个征召军就是你的常备军的军战斗力非常强，但是很贵。
嗯，
你如果财政 OK 了，你后期就可以用这个，
就是
这个征召兵。
我觉得就玩王国风云，就是你要享受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大事甭管，大事少来。
好吧，
你如果很好奇法理这些事儿，经常是会遇到一些事儿，比如说你三四代人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手里多块地。你还挺开心的，
对，莫名其妙多了一块，
这是我这个我爷爷辈儿的，然后怎么着了就落我手里，
可能他们家人死光了，就轮到你了，
对，或者是什么时候啊？你的上一任玩家，你上一个人物一死，然后你的国家分裂了，你发现哎怎么回事？发现啊，我继承法是这样的，
对，我继承法是
渐渐的才会
子女平分，
对，
那我要怎么改继承法？
对，然后就开始
这跟宗教有关系，
对，或者是我得跟
科技有关，
对
对，
但是某一个教你不能有些法你不能瞎改，
对，事实上这个游戏的日常工作就是天天跟你的傻逼大臣打交道，谁跟我关系不好，我看看能不能改善好关系，不可能的话，能不能给他
弄了，
对
对，
然后弄了有很多方法。可以弄死，也可以去收集他的小辫子，然后
对
他
有一个，他有个那叫什么什么压制还是什么那种，
就是那个关系，
牵制，
就是你把柄在我手里，
对，就玩这些东西，
真的这游戏简直是勾心斗角，
就是勾心斗角，
把勾心斗角程序化了，我
等到对，等到这些东西多了之后，像以前《王国风云二》，那有太多恶趣味的 稀里哗啦的东西，比如说你玩多了天主教文化组之后，你可以试试这个诺斯文化组，做一个单人，那个就是你想干谁就干谁，不宣称，它有一种、
啊、想干嘛干嘛，
它有一种专门的准战争状态叫做劫掠，
嗯
嗯，
就是你一说劫掠，然后江湖好汉都来，
那不是刺客信条，
然后 你就去抢，就是这样，你会逐渐的发现啊，每一种玩法都有不一样的生活，就是《王国风云三》是一个有关稀里糊涂生活的游戏，
是。
别想那么多，
好吧、
嗯？
那我听完就不想玩了。
别，
最近还在玩一个经营游戏，叫《江南百景图》。
哎呦，
哇，巨好玩，
是
惊了我都。
挺耗时间，挺干的。
巨耗时间，但我没干。我觉得这种游戏我干了就输了。
啊、
嗯，
对，没氪金，但我就没氪金、
嗯，
但我就狂的美术特好，你知道吗？各种哇，升级之后房子特好看，
音乐也不错。
是的，
嗯，
对，就挺好玩的。
他们在做的过程中，就是他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嗯，
就是没想那么多，
嗯，
然后他在、这个、
越做越多，
越做发现哦，原来以前老祖宗在美术上，
对他留了
这么有这么多积累。
对，因为我认识他们那主美，
嗯，
他跟我说了好多，他们查
好
多资料，
嗯，
然后想办法怎么把国画那个东西给转成游戏当中、那个。
它其实有点像一个静态的那个纪元系列。
对，
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物流之类的，
但是它比较和谐，就是没有勾心斗角什么的，
嗯、
没事就看看邻居说话，谁说谁他妈不好了之类的，就那种挺逗，但是就挺有意思的，
嗯，
这挺好的，那游戏整体还是不错。
然后我说最后说一下啊，我这没玩什么，就玩这些了。
嗯，
刺客信条有一个任务特别不能理解。就是因为刚玩完2077，对这个游戏剧情表达有
不能把
特别高的认识，然后我
游戏要，
然后不是让我反过去玩刺客的时候，
哎，我真不同，我觉得现在的刺客在这方面其实是可以拿出来说说的。
对，
是，
就是他有两点啊，让我有相反的两个感觉。首先，我觉得他做的特别好，就是这次他真的能把这个我的感受带入到那个人身上，你知道吧？
嗯，
就 Ivor 是吧？
对，狼文者
Ivor，
对，就是真的。他去，比如说我去拉盟友的时候，
嗯、
我得帮他们干事儿。
嗯，
然后比如说那个剑桥那个女首领底下三个人，我找内奸什么的。
嗯、对，
我还真的仔细分析一下，他仔细看每一个对话，我操，到底谁这里
对
谁有破绽什么的，藏的还都挺好的。
对，
然后包括去找那个线索、找证据什么的。
他们在那个 Cynic 就是那个伦敦那一座里边，其实就已经有一个
想做这个
破案模式了
啊、
嗯，就有破案模式，你可以跟人对峙，然后分析。案情，
对，但可能这次画面
他是丢到主线里了，这次丢到，
而且这次他人物塑造的好，
对，这次可能是画面可能性能提升也好，然后人物表演之类的做、
嗯、
他就是人物塑造整体上比以前好太多，
对，就是就挺好的。
嗯，
然后后来突然玩了一个小支线，就是也是玩这个过程当中，
嗯，
就是那个两兄弟，
嗯，
那个吵架，为什么吵架呢？因为这个这可能是哥哥啊，就是他们俩一块儿那种麦大麦，
嗯，
然后这弟弟就是种地那个，
嗯、
然后哥哥是这个销售
啊、
嗯，然后他俩就是因为分钱分的不均，你知道吧？
啊、对，
就是这销售拿
互相在说到底谁的功劳大，
对，然后这种地这说我种的是这边酿酒最牛逼的麦子，为什么我拿这么少的钱？
对，然后那哥那另外卖的说，如果我不去拿去市场上卖，怎么可能
对
变成钱？
然后这哥俩就是特别不好，然后去他们家里头的家人，
嗯、
就是他设计了好多对话还，他家人还跟我说，他说哎呀，真的是这样没有。
嗯，
就是没做这生意就好
了。
说这以前我们以前也不缺啥，
嗯，
然后后来我就在他们家里头、
啊、替领主断案子，等于就是
对
纠纷嘛。
然后他们每个人家里还藏了一封信，就是给领主写的，说那个我这弟弟什么的不行，他妈到处坑人什么的，分不给我钱，然后
民事的案子，
对，然后就说都特狠，说一个说让把这哥哥流放了，一个说让弟弟给处死了。
是，
然后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最好的方式肯定是把这信烧了或者怎么样、
嗯、
然后劝劝人家好了、
嗯嗯、
然后我就在那狂绕了有半个小时，我说这任务到底怎么解呀、啊、后来我就看他们家那粮仓了，我说哦，然后我扫了一下，说任务那点
游戏真是
那任务那点在
在
那粮仓那里头，我说那肯定是这粮仓有的事儿吧，
嗯，
粮仓也没有门，
进不去，
嗯，
到处爬然后看什么的也进不去，
那圆的嘛，
我已经知道，
然后后来发现你得拿他们弓箭点上火，然后给他们的粮仓炸
了
对、
嗯、对，这样的话他那个
我惊了，我说
不是，你怎么对刺客信条有个什么这种 CRPG 的期望了，我都没明白，
你怎么能是固定给我这么样一个解决办法、
就是、
这不胡逼吗？这
炸了之后呢，
炸之后
就是兄弟都什么都没了，
然后
矛盾消失了、
哎、最牛逼是我以为粮仓炸了就完了，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嗯、
然后这粮仓炸了之后给两家房子全烧光了，
对，
然后这几个哥俩站一块儿，家自己家老小都站一块儿，
他们之前一直在田里面互相互殴
然后欢呼、
嗯、
然后哎举手高兴、
嗯、
我都我操惊了
不是，人家就是整一个
啥玩意儿，
黑色幽默小故事，你
没有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们穷了，他们只能没有办法，只能重新合作，
就讽刺
重新这个，
对啊，
说人类永远是只能共苦，
他有点像一个预言的故事，
同甘的时候就会发生矛盾
啊，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你不能说玩 R 的信息之后，你让所有的讲故事都
他没跟我表达成这样，你好歹稍微表达的深邃一点，自己连自己说句话，
我
嘲笑一下。
我玩那个，他们好像有说话说。说啊，看来我们得重新开始了。就
对呀、啊，这也不算啥呀、啊，这让我感觉哭笑不得。这啥故事？
体现了这个北欧人过来这个
对、啊、
这个。
你们怎么那么能给人着吧？
快刀斩乱麻的
这
种乐趣。
我这是我玩这游戏，我来英国我就不想好，好吗？我本来就不想好，这
毕竟是法国人做的，
真是他妈捣乱去了。
对呀、啊，
我唯一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把房子给烧了。
对呀、
啊，
也没想让你们大人好啊，
真的是捣乱。
家族团结比什么都重要，粮食不重要，房子不重要，
饿死也不重要。
对，
震惊了，真的那个。
对，多逗我
这真太震惊了，嗯，
犯不上这个有这种，
是，但还挺好玩，这其实可以玩下去了。
我说可以比，是因为我是觉得，就这三代以来，这个巫师三的成功对这个游戏的影响非常明显，
对，
是确实。
就他比如说这几代也都加入了大量的那个真刑侦环节，就
是
看个戏、啊，
就像那个杰洛特在那个
看看脚印
儿
啊，然后包括他在这个过场这个演出里和他这个一些小的支线任务的设计上，他绝对是在学习
对话选项，他就差有空的牌了。
对，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说，要像这样
不差空的牌，
像你刚才说这个，
他有一个。小游戏，
你刚才说这个事儿是在更早的四个信箱里是绝对没有的，
对，
他不做这种东西。在这个这几代里就很，
但我想拿巫师的方式，你好歹给我个选择吧。
那没有，
没有，
这都不，这是他有个
直线没有
做。就比如说你选两个叛徒似的，他那个就是比较愣的学巫师，就是哎，你们波兰人不是喜欢搞那种两个都是错吗？
对，
我就学这个，就是
怎么什么错还错，我操，
怎么选都不对，
就是他还是不够像 RPG，
是
因为他最初。不是 RPG， 他想把自己改成 RPG 这个过程
中，他学有点愣，
但是大支线还是可以的，
整体上就挺好的。
对，
整体上这次英灵殿确实
对，至少那个不是让我在大地图上瞎他妈走、那种到处。
而且我还是要说，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就真要黑色幽默，就是他在宣发上或者是说皮子上看越不像刺客，他里边对刺客的讨论越还贼严肃，就越整越严肃。
我都没看到有任何刺客，我什么都是一路干过去，没有暗杀过任何一个人。
不是说玩法，
那是他游戏设计的。
对，不是玩法，就是他每次一涉及到刺客这个话题，他比历代都聊了。好一些
啊、哦，是吗？
都聊得严肃的多、
哦，
就很有意思这事。
对我
玩了15个小时，没觉得自己是刺客。
他前15小时你确实不是，
确实
不
是，
你一直也不是刺客。
对，
哦、
你从头到尾
有点有理，你有点有理，你也不是那个刺客组织正儿八经招募的一个。
就觉得哎，这俩刺客挺有意思的。
当时他们，
你记得你拿到袖剑吗？然后他们说你得把那个无名指切了，那个把那个袖剑放到
然后我给放
内侧，
我给放上
了。我他妈就要这样。
对，
那话特损，就说我就要放这儿，
我就放这儿，
我不想像你似的，因为那哥们儿是真没有。然后人那大哥说，哎，我其实不是失误的，
那个特别逗。哎，我说你这不会使，说你这不小心给自己指头都弄没了，那感觉。
我才不像你似的，我放
后面。对对，我放后面。
对，人家大哥，我们这是一个仪式，你以为我们是没弄好是吧？
对，其实
就是能感觉到一种文明和野蛮人无法沟通的那种感觉。
对对，
所以说他反而聊了就很好，就是你越往后玩，他那个刺客相关的浮现。还真的就
是
好好弄了，挺有意思的。
原则上，他当时也不是刺客兄弟会，他叫一个什么什么
那个叫无行者
是吧？
对对 对, 对，就是埃及那个时代嘛，
对，还没到兄弟会。
不过还是太重了，我觉得。
对，兄弟会其实还是要到二大爷那一代十字军东征，就可能还离这个故事还有一两百年，
还挺远的。
还有一两百年，其实不远了，就已经很近了。
对，Gameplay上我觉得确实不如那个什么，不如魁北克的，我觉得
是不如奥德赛是吗？
但是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我是
哪方面不如奥德赛？
就是比如说你 RPG 玩法这一块吧，就比如说这个角色技能 build 什么的，觉得这个奥德赛我不知道是他们故意为之还是这个妙手偶得吧，反正这个游戏在这一块竟然还取得了不错的这个效果，这三条线玩起来非常有趣。像你说的比如说特别不刺客，这个在奥德赛就不存在，奥德赛就完全
RPG 给你收了还真挺
刺客，那条那个天赋你加下去之后就是很刺客，而且玩起来
加成特别好，
还挺好玩的。
对
啊，然后弓箭那一针是猎人那一针和战狂战那一针都分别是能玩出来东西的，这一代其实是没有这东西的。
对，你反正升级了什么都能点，
什么能
150二百级来级之后就
点满了，点满了，所有的分支技能都点出来了。
就我身上攒着50-60点，我不是说我故意想提高难度，我是懒得点了，因为没用那玩意儿。
没用。
对，但现在你点开天赋树，最中间那一格，你选择它自动分配，它帮你自动
啊。对，现在有自动分配、
哦、是吗？
它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玩家太多了。
对，
这几个其实挺傻的，但我觉得有一点好的就是这个，在这游戏里我看到了，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儿，就是以前刺杀老说这个刺客信条有这个系列有一个端着的感觉。 觉，就在这个游戏的叙述和演出上，我一直我能理解那种感觉，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我发现了，是这个游戏其实在以前它比较拒绝电影化。
嗯，对，
嗯，
就是你想，它是一个工业化程度这么高的，被认为是这个游戏领域就工业化比较代表的游戏，因为规模又大，出的又快，对吧？这个，但是它好像很拒绝这个像我们一直游戏一直在学的这种电影化的一些什么镜头的方式、语言的方式，它所有人说话都是那种恨不得莎士比亚式，或者是其实也不是莎士比亚，就是那种历史文史爱好者的
静止
写出来的玩意儿，你知道吗？就是每个人说话都那样，你就觉得说这人是这么说话吗？就很奇怪。然后这一代就觉得说，从他这个游戏一开始那个 one take 的那个整个过场开始，就发现他竟然在拥抱电影化叙事，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当他把这些东西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刺客信条整个这个原来一个很灰的一个气质就变得很有色彩，就里面那些角色看起来都变得更中二了，然后但是
又很
招人喜欢，你能更记住他，然后更有角色感，然后你能更跟他带入情感，更有这个情感交流。他以前你就真的是很宏观的去看
对
这些
主线的故事，也终于稍微有点趣味
啊！我经过一下历史，
这是那个历史人物插进来了，
然后是他来了。
但现在你不这么觉得，你会觉得说，哎，这哥们儿，哎，
原来是这么一个人，
或者说这个死了，哎呀，好难受，就是有这个感觉了。这个是我觉得是他的一个进步啊。
对，觉得这个人好烦，我太烦了，怎么老这样？这人好烦。
我觉得英灵殿，在我个人的感觉上，他真的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分的岔路口了，就是。历史是游乐场，这是一条路，但是刺客的那个劲儿是那个劲儿，建议分开。就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他应该分开了，就是真的要分开了。
怎么分呀？那按你
就是比如说，对，我的意思就是，也许他以后做的刺客信条，可能在美术上，在故事上更集中一些，就是不那么开放，然后完全叙事，然后找回以前那种白衣飘飘的，就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痕的那种，更架空一点，我只能不知道怎么说，就有点架空，甚至有点魔幻的那种。
渡神记
不是，哎，就是那种就是演绎历史的乐趣。比如说二代的时候，达芬奇给你设计那种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然后把那个刺客突出的特别像仙儿一样那种感觉，把这个延续下去的同时，然后英灵殿这种满满当当的历史的一个舞台，然后你在有点泥地打滚，但是很栩栩如生的历史。
没有，我觉得育碧是有意识在做这些事儿，就是你看这个起源三部曲的话，他的风格还相对比较统一，这三个人都就
土里土气的嘛。
除了巴耶克有点算是那个无形者他们的创始人嘛，对，他还有点那劲儿。剩下的你看这个奥德赛和这个英灵殿都不太。都
专门弄一个那种 nobody 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刺客组织内部的，就是但是
巴耶克也是我一脸懵逼。其实那个这个整个这故事下来，这主角不是他媳妇儿吗？就是我为什么是巴耶克？就他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把以前的刺客魅力用另外一种方式好好表达一下。
所以我的估计是，如果他们接下来刺客信条再出一个三部曲的话，我觉得可能又会回归到就是那个很王道的这个刺客的那种表现上面。
反正是明显感觉到可以分了，因为我觉得英灵殿真挺好玩的，真是挺好玩的，说不上。
对，但是刺客信条又是一个很大的 IP， 那他得重新，他如果得把这个历史这个部分给摘出去的话，
又要重新建立
重建一个 IP，
他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对，
虽然舆论上一直能听到一些这个对这三代的不好的声音，但是就客观上来说，他就是成绩挺不错的。
对，
这个 MC 和媒体的评分都比以前要好，
是，
然后呢销量也好，这个事儿你就，但我要是 B 的话，我是觉得我对了的。那虽然说有觉得说，哎呀，好像二代更好一点或者怎么样更好一点，但是既然我尝试这东西，
你现在再推一个二代，就是市场表现不会那么
好，就有成功了，对吧？我又卖的又多，对吧？就大家回馈也不错，我觉得其实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可以认为它成功的。
对，
那说到这儿，想听听你说2077感受。
我觉得你们说的挺透的，
我们说特别情绪，
对，
你有什么感觉？
但确实就是可能就听完那个杨毅老师你们说完之后，就会觉得这游戏得多厉害啊。
是
啊，但其实他这个就是反正我也写了文章了嘛，就是说我们期待一个 dream game，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 real game， 就是它很好，但 是一种普通的好，就是是吧。我当时也是玩完之后，我觉得这游戏给我的感觉特别让我回想起当时我玩老滚的感觉。这游戏好的地方是真的好，太好了啊，太好玩了。但是呢，它不行的地方那也太不行了，太不行了一点。而且我说的不是那些什么 bug 呀什么那些东西，我是觉得就是它和这个老滚很像，是比如说开发能力上，比如说他们都有一个自己特别长处的地方，就是塑造世界，
叙事塑造人物什么的，
对，这些东西都很好。然后呢，
对，
比如说老滚那个时代，其实现在也是贝斯达这个技术能力，
对对对，
挺着急的，
辐射四也是
挺着急的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波兰人其实技术能力挺好的，
是 Red Engine 还行，
虽然这个游戏就是说 bug 和性能上被诟病，但其实你看它那个世界构成，然后你在这个整个城市里，基本上除了主线的时候强制你带你去什么地方以外，它不读盘的，
是、
嗯、
而且它被评为那个鼠毛社评，它是说这个其实是你把开高了之后、
嗯、
顶级表现的2077是这个时代画面最好的游戏，
是、
嗯、啊，就是我觉得这些都能证
明确实挺好的，
他们有很好的技术，而且那些 bug 之类的问题，就是我们细想想，就它不是技术问题。他不是说那个我技术很差，所以就非得做一光头，
就是没 QA，
或者是非得黑梦，就是不是这样的，他是项目问题，
对项目管理上，
对他技术很好，他是项目问题，但不说是管是到底是不是管理问题呢？这个咱们也不好细说，这可能得，这也许是从
要求证，
从立项的时候就埋下了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中间有些问题啊，只不过是。比如说你 QA 不到位啊，或者 QA 到位了我没时间修啊，甚至可能它游戏的整体战略和它内容的组织，比如说啊，我怀疑它有些东西其实是完整做好了的，
嗯，
然后他发现不行 PS4 跑不动，
嗯，
然后就铲了，
他为了要上更多的平台，这种销售上的策略，他做好的东西他可能也要去掉一些，
对
啊，就是种种之类的这个原因所导致它这样，所以说它技术上甚至都是好，但是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地方还不如 PS4 的，就是他不太会做游戏，这个特别显现出来。这个 CDPR 一个很大的，就是他什么都做得很好，什么都会。他就发现
在 gameplay 上，
最后回到了游戏，就是不光是比如说你打枪做得怎么样啊，
嗯、
你说是这个近战格斗做得怎么样啊，
嗯、
然后你开车做怎么样啊、
嗯，
这些东西其实都很一般。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他甚至连 RPG 都不太会做，
是。
这个包括很多这个 CRPG， 我那天四十二还聊说，好多这个 CRPG 的老胖们也在这个抨击这个游戏，说这游戏怎么就是这样，
有点让人失望。
对，比如说贝斯很擅长的那些，就是什么叫 RPG 的 gameplay 呢？
嗯、
就是说。这个我不同的能力，比如说我就是之前经常被说的，说我辐射，这是几代，就是进那个城，我有七种办法，
嗯，
我有八种办法，然后每一种都是成立的，然后有一个游玩的、
嗯。辐射四也不行了，对不起。
对，辐射四其实也不行，它有退步，所以我们骂它嘛、
嗯。
但是其实这个你回到巫师，它也没有这个东西，
它甚至就没有那种，
所以它叫仙剑嘛。
对
对，
哎对对，有点意思。
本来
波兰仙剑
是欧美 RPG 。毕竟那些制作者天然的带着 TRPG 的能力进来，
对的，
那种属性和 build 跟模组的交互能力、
嗯、
那个玩的部分他们是天然敏感的、
嗯、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觉得 OMRPG 这个东西就不可能出问题嘛、
嗯、
就本来就是这些东西我升级了、
嗯、
加属性点加了被动点，然后我在游玩过程中无论
是能改变些什么
剧情和交互都应该有些变化、
嗯、
对吧，就是这是我们觉得 RPG 的基础、
嗯、
偏偏这个基础就是
而且这个游戏
都不好，
尤其在前期的时候，给你点假象，好像有这个，
嗯
啊，比如这门我可以黑客破，
啊、
可以硬来开，
对
是吧？或者是我加点，到后来发现他真的没有这个，
是、
嗯、
没有什么perk，没有这东西，就是加点技能点，你这个战斗过程中有点区别，
嗯、
其实后来发现区别也不大，
是，
我就觉得他最让我。不太高兴的是他 RPG 这部分，这个我想到过他不会做的特别好，
嗯，
没有特别高的期望，但是他其实比我想的还要更差一点，
嗯
啊，整个就是几乎这游戏没有什么正经的装备系统，
嗯
啊，然后
对对
不存在什么 build 这种 RPG 的，
我后来选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难度，
嗯，
玩起来还是挺没劲的，
对他非常困难，就是你更容易死，敌人更、
嗯、
对，就是简单的容易死了，
对。
对我还是想说，就是它比巫师三在，我就说玩法上唯一的进步是封装的好，给你的感觉范儿强烈一些。因为我回去玩雪地九，我这是，哎呀，我就因为是新档，然后点那三十级那个点啊，不是实时新点，
三十五级吧？
对，给我点的，我说这是就 RPG 那个被动技能，就是我当时玩的时候都没这个感觉，回头再点就是那种互相不搭嘎的那种被动技能，特别遭罪。然后我是觉得，2077里至少你可一个点。你至少觉得自己帅，
是
啊，这点至少都能做到。但是你要说深究那个 RPG 玩法上，真的不行，
咂摸不出味儿来。
是
玩这个的，让我有点怀念起那个 Deus Ex 杀出重围。
但我们上期确实新闻节目，我还是说，就是 Deus Ex 作为 那个 Immersive Sim， 它天然玩法重，
对，
它就是天然玩法重的。2077确实 CDPR
故事重，
对，
嗯。
他能看出他有一些倾向，有一些支线任务的，比如说一些旅馆，那个他设置了好多出入口啊，就是好多好多可以比如说进到这个房间的办法，你可以靠技术可以，他有这样的设计，但是就是说
是有的，
对，但问题就是在于
没做那些设计，
不就不，我觉得他有，但是他没有做引导，就是说、
嗯、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我
而且是个基因问题，就是我觉得他们想
不到那块、嗯、对对对
对，咱们就是那个地方他也许能想到的也想不深，
嗯，
就
这个游戏的主角不是任何一个角色嘛，是这个夜之城嘛，
嗯，
对，
对吧？
对，
所以他这个做游戏的时候，起点就是他们特别急于、迫切、强烈的愿望，要给你展现一座赛博朋克的未来之城。
嗯，
这个是他游戏的主旨。所以就这些问题，我们就觉得都特别合情合理了，因为它不是一个从玩法出发的东西就。
对，我也觉得是
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能预见到的啊，
嗯、
但是就是。就在
但还是太差
在这程度，我觉得确实有点水的过了，就是是不是精力花的太多那个部分上。
我后来跟我媳妇儿开了一档、
啊、
就是主要为了看剧情嘛、
嗯、
我就直接那个普通难度拿了把刀
啊，
真的根本死不了。
对啊，
就狂砍，
你踩雷你就死。
对，
踩什么雷？
或者被
地雷，
地雷或者被爆炸。
哦，那没有没有，我都破解了，
还是能死，踩地雷就死、
我是那个智能黑客和那个砍刀流。
原氏是吧？是那个黑客原氏是吧？
对对对，砍人爽他。嗯，
反正
对，所以而且最近我在这个2077前后，就是跟他掺和着玩了几个，就大量的在玩 RPG 游戏。
嗯，
像那个复刻的这个阿玛拉王国。
嗯，
然后
你咋想起玩那个？
就是打折嘛。
哎 ，Godfall 怎么样？听说你买了？
对，贪婪之秋，然后 Godfall。
嗯，对，
这些都对比着玩嘛，就是感觉其实 RPG 游戏在这几年这个说原地踏步都是客气的。
Godfall 是 RPG 游戏吗？
对，这里边呢以这个号称次时代的 Godfall 为最始啊，就是肯定的，简直是这个
确实没有出乎意料的不行，
出我意料的次，比我想的还次。
我的天，
就是
画面呢，
反正请大家爱护眼睛。就是我第一次玩，因为我新买了电脑嘛，所以就都开高嘛。然后我进了 Godfall 之后，我就赶紧把它都调下来。神经病这个游戏，而且真的不好玩，
是吧？
是吧？
对，它比就是不是说做的不好，而是说它啥都有，该有的就是动作 RP 那些都有，
技能连段什么乱七八糟
都有，但是就觉得太 low 了，怎么能 low 成这样？从美术到游戏设计，就都特别特别特别，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一种某种审美，有些人喜欢这种页游审美，我是真的
哦，
对，而且它游戏设计真的没有什么闪光的地方，就是它比但是阿玛拉王国是多少年前？
那太多了，十多年前，
十二年前
，十年前差不多，
09年还10年？
对，你这么比的话，如果说
是我去厦门之前，感觉是10年。
对，如果你把 Godfall 这种游戏当做说现时代的 RPG 代表的话，那我可太觉得我都替他们寒碜。这是你跟阿玛拉王国比，那都是倒退了多少？阿玛拉王国还是个正经的 RPG 游戏。
阿玛拉是中文吗？这次
中
文
了、
怎么样、
可以感受一把那种前魔兽世界时代的那个，
对，它有点网游结构，
那个网游式单机游戏的那个感觉很愣。
嗯，
但是画面看来没什么提高。
有提高，
有啊，
有提高。我比我想的还好呢，画面
是是，
就是它加了很多新的特效。虽然那个贴图和
我印象中这个游戏的画面应该是乌突突的，
对，
很乌突突的，
而
那个光特别的像粥一样的那种光。
对，现在这游戏很锐利的，
哦，
对，锐化了很多，然后就还能忍，虽然你明显知道是个很前世。
但你游戏玩的时候还行，感觉就
是
一个
还行
魔兽世界那种 RPG
比较不错的 ARPG。它是那个动作系统还是
对动作
的？
对，但是得在那时候玩，因为这有你想一个单机游戏如此的这个忽略叙事，忽略这个就是 RPG 上的这种体验，完全
到处都是去哪儿杀几个怪，
完全变成砍怪升级，而且
网游
嘛，
对，就是特网游，
一个很好的任务，然后很长任务，最后给你了一个还算不错的武器，然后用了两集又不又，
而且你现在买这个重复刻版，就各种那个点击就送啊。
啊，是吗？
对对对，
是吗？我操！
你一开枪，那个3G 天赋每样送两套，好像，然后
对对，
特别华丽，然后各种雷的法杖，什么火的那个，玩起来跟三国无双似的。
这游戏那种老的那个交互特牛逼，就是旧的那种，就是物品栏也不是单独开的，你得开那个菜单，
而且没有仓库。
对，
我身上只能带72个东西，然后没有仓库。
嗯，
然后我那个开了一个那个点击就送的箱子，然后就手一抖，点了个获取全部，然后我包都满
掉一地是
吗？
包都满了，还没装完呢，这个点击就送。
是，
对，就是。然后其实我这里面说这么多，我这个还想推荐一个你们之前推荐过的，就是那个
秋收
贪婪之秋。我这游戏意外的还不错，
相当
不
错，
了不得。我
就首先一个特点是简陋，
对，
是真太简陋，
简陋到什么程度？就这游戏你要选法师那一系的话呢，只有三个法术可以用，
嗯，
不是三种啊，是
三个。
对啊，就是有一个定身，一个群体定身和一个群体的伤害加减速，
对，还是得配合手枪之类的。
对，然后它的乐趣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用法术打一打，你看一个黑影一瞬移到了怪的身边，然后抽起一把大斧子，咣咣咣砍
两下，就是这么玩。
对，然后回首一个定身没有蓝了，掏出火枪了。
对，
这游戏的乐趣可能就大概就是在这儿，
挺好玩的。
有一个好处就是，首先它这个题材选的我觉得挺独特的，
对
对
啊，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法国组？
对，法国的。 欧洲人做 RPG，啊、
法国做就好像是特别喜欢这个黑这个黑英国人的这种题材啊，他就专门
欧洲大陆
是航海时代那种就是
总督嘛，外派总督那个
殖民时期的那个故事、啊。然后我本来以为他故事就平平淡淡的，就是一个背景，
嗯、
就是给你一个 RPG 的当背景。后来发现不是，
嗯、
还在。
专门整这个
叙事上还下了很大的功夫，
对，故事挺好的。
对，一会儿又这个、
嗯、
这个就是翻转了，一会儿又政变了、
嗯，
一会儿又让你这个就重大抉择了，
跟原住民勾搭不清，跟这边勾搭不清。
一会儿又有这个什么先民的什么文明了，什么啥都有，还挺热闹啊。但是就游戏就是抠搜一点，反正
就
是
不打就好了。这游戏别老打，我操！一打就是变成特别累。
我还想说，我跟你说，
地图太大了，跑半天，我操！
没有车是吧？
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要跑。
CDPR 当年做巫师一的时候就这德行，
对，
就这抠抠搜搜。
哎、我在游戏里看到一点巫师二的影子，
对，
是吧？
对，
我是觉得有点巫师二的那个
地图大的没道理，然后你就跑来跑去的，也没一个东西
齐，
没有个东西齐，我操！
但还好不是真的开放世界，就是他把地图分成一块一块的，就特别小的 RPG 那种，
就是故事驱动的。
他如果真
就是巫师二，
他如果真是开放了开放地图，还不给你车。对，就那个抠搜劲儿，让我感觉到有点像那个《龙之信条》，就是我就感觉他们是有能力把只要想到的东西都做好的，
嗯，
但是就是。
在龙之信条战斗真比他那好玩太多了，
那人家毕竟是卡普空
太多了，我操！
但龙之信条整个游戏里只有一个城，这事儿你说这什么 RPG 你也说不过去的，
是嗨。
当然了，
很期待二座。
秋收也是，就是它城很多，
嗯、
但是都长一个样。这个也很有意思，所有文明的城都长一个样。
然后引导比较弱，它没法做特别强引导，
嗯，
就寻路啥的。没办法，
对，我在这游戏实际上其实感受到一个好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TRPG 底子这个事儿，
对，
就是它其实就是把那个东西又简化了一下，然后自己拿来用
小模组，对，
就是我就发现就是比如说开放世界也好，最近这现在的游戏，就比如说以 GTA 或者是这类的游戏为首的，就是它是一种非 RPG 类的这种开放的扮演类游戏，
对，
就是我之前在做那个视频的时候，做如龙的视频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说 RPG 这个东西到现在人类淘汰不了它，
是，
就是从桌游这个事儿诞生以来，就是他对于世界、对于角色扮演、对于讲故事这个事儿的这个归纳的这个方式，
嗯，
就是经过这么多年沉淀之后，就你很难找到比他更好的来表达这个事儿的方式。就比如说，对面对一个事情呢，我的多种解决办法，就这种扮演式的。我为什么是我呢？是因为我这么办这个事儿，是吧？我为什么是我呢？因为我做这个选择，通过这个来塑造玩家的这个代入感和我的这个代入度嘛。
对，
那。是 RPG 这整个一套系统，不管你简化它也好，或者再变化它也好，总之就是基于这个当年咱们跑团的这个 TRPG 这一套系统，
嗯、
到现在你发现它还是最好的那一套，
嗯、
就这个归纳方法。我们那种
那个抉择集中，
对，完全抛开的这些的那种，就是你必须得用强叙事带着，比如说二零七七，
嗯，
就它就是在讲故事的时候特别好，但是呢，还会有像纳迪亚这种的疑问，
嗯、
那到底是我还是 V？
对、
嗯，这就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就是他没有归纳，他就是硬的用表演和演出来加这个代入感。
嗯、说实话，你加点的过程都是一个你和人物互相理解的过程。
对的，所以这是 RPG 高超的地方。它其实不见得非要用多少文本去给你叙事，
嗯、
而是 RPG 这个本身这种形式，就是它其实是对就是世界的归纳、
嗯。
这种归纳方式，其实我觉得现在在电子游戏领域还淘汰不了它的这个前身。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
嗯、
所以哪怕像这个抠搜到这种程度的这个。
嗯
贪婪之秋，因为它整个系统，比如说它那个魅力啊，然后开锁呀、啊，都还简化到一定，
哇，那简直漏了，
不能再简化了。但是如此的合理，就你会觉得啊，我这一点是如此的重要。然后我觉得
对，那真是一点是一点的那个，
对，就是特别那个基于那个东西的东西，基于 TRPG 的那个东西，就你会觉得啊，到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你淘汰不了它，
嗯
啊，所以我觉得 RPG 这个游戏可能这类的游戏。基于这个东西的东西还会再发展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的技术在进步到什么程度，
嗯、
可以通过更拟真的、
嗯、
更模拟式的、
更具象的，
就更不那么数值化的、更具象的形式来让大家找到这种模拟世界的这个感觉。可能几年前的那个就是《旷野之息》，有给了我们点这个希望，就好像是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可能要技术在进步，然后我们要有更好的这个开发的这个东西做出来。
因为哪怕如《旷野大镖客二》，它这种巨量的信息堆叠，它其实还是要引入一部分 RPG 的成长机制，
对对对对，
让你能和那个人物稍微绑定起来。
而且二零七七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刚头几个小时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哇，这城市神了，如此的生动，如此之真实，如此之什么，然后再玩到二小时之后，你就会觉得啊，这就是这个游戏代表了人类用脚本创造世界的极限，
是，
就是当那些东西
生脚本垒起来，
对，当那些你。 你意识到视角本的一瞬间，比如说那个、
嗯、
我看那天有人评论，就是说在你们那节目下评论说那个、
嗯、
他第一次看到那个警察聊互相之间说话的时候，
嗯，
比如说在你在你家旁边邻居谁说话的时
候、啊、对对对，
觉得特别好、
嗯、
然后第二天再去他还说同样的话的时候，那个崩溃感比你做的不好的游戏还要大，就是你开始如此相信这个城市哇做的真好，
是，
然后第二天你再来发现脚本，
嗯，
然后你就整个
一下破了，
整个就破，那个其实挺伤的啊。但是虽然不是说他游戏做的不好，是因为就现在这种无限的堆脚本来试图塑造世界的这个方式，其实你从大镖客也好，从二零七七也好，我们看到了这种制作方式的极限，所以也许技术需要到了革新的时候了啊。
是，
嗯，确实，
这是我玩二零七七的一个感受，但我玩的还挺开心的，因为我是确实是没有用主机玩，
嗯
啊。对，
这是一点、嗯、
主机那个我后来仔细在第三个档的时候用 XS 叉玩来着、
嗯、
然后我发现它其实那个 1.06 版优化的是怎么优化的、
嗯、
它跟咱们平时之前玩 PC 的时候、
嗯、
那个重要剧情比如说超梦进超梦出之类的、
嗯、
它不会有读取，
对啊，
嗯，
这狂读
啊，是吧、
哦、靠读、
哦、
它在各种转场之类的可以读、
哦、
然后读完之后呢
好一些，
他那个预载之前出来还有几秒钟、
哦、
但他那边开始已经表演了、
哦、然后
就有时候你经常一过来之后那人已经开始说话说一半了、嗯、就已经、嗯、就是那种
演员已经上场道具没跟上，就是
对，但是确实
灯都
没
拉开，
但是因为他经常读取他肯定会避免很多 bug 的堆积
啊，确实
发生，所以就是现在的体验我觉得还不错还可以。然后因为我一开始电视那个插头插错了，
嗯，
还是王自健告诉我说我那个 HDMI 插错了，我说巨黑，这画面黑的不行，
怎么插错什么，
就是有两个口它不支持那 HDR、
哦、
然后我插在那不支持 HDR 那口上了，然后
怎么还得王自健
因为我们在群里聊嘛、
啊、
那群说那个、
哎、
说那个拿那个电视玩怎么着怎么着的，然后我就说巨黑，但是后来玩了玩感觉这个人物细节，
嗯，
这材质什么的、
嗯、
感觉还可以、
嗯、
就是 4K 嘛、
嗯、
感觉还行。然后后来聊完发现没开 HDR 呢，就回去换一卡插头，
嗯，
然后确实一下变特亮、
哦、
但是游戏画面感觉材质什么就变低了，我说所以大家也可以啊，如果
关掉 HDR，
如果是 XS 叉或者 PS5 的话、
嗯、
你可以试试关 HDR， 如果你能忍受得了画面层次感特别暗没有层次感，你可以，那画面还可以，对，性能问题、
嗯、
就赶紧过完圣诞节回来更新吧，大哥们，真的
别他妈放假，
别放假，我说太
好的大爷，
对，我现在就是开第三个档了已经，但 我
删了，
我就老想玩你知道吧，
嗯，
但是玩着玩着呢就不舍得玩了，就说再等等更新，
我现在就是想再等再就游戏状态再好一点、
嗯、
甚至再出更多内容的时候，然后我再重新玩一个女的号，然后玩一个别的路线，
就我玩这玩不腻你知道吗，就是那故事我看过我还想
再看一遍、
嗯、
然后再说一遍哈、
嗯、对，然后我还注意到人物好多，就你反复玩还能注意到人物，
然后我现在回去
就像你看第二遍电影
表演，对对
对,
对,
对，因为你知道剧情你就会看到第一遍
拍手称快，这块演得更好了，
对,
对,
对，
但是我一回去然后那个新档，然后就是以前我本来没有 bug 的地方都是 bug， 给我他妈气的，我说删了，之后再说吧，之后再说。但我就发现，2020年到2021年，现在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就是 RPG 年。
嗯，
你也是在玩 RPG 吗？
狂玩游戏，我发现哇，这两年打的有印象，留下有印象的游戏全是 RPG。
这期标题就是 RPG 永不褪色了，变成
对，就回去玩勇王者了。
嗯，哪个？
哎呀，
哦 King Maker，
真
这个
Pathfinder King Maker
比之前做好了、
嗯、能玩是吗？
对，好多了。
好在哪儿？因为
我
忽悠
我，
我是第一代玩家，
我
操，玩了一半。
我是第一代退款玩家，
嗯，
就是
我正经玩了挺多。
我怎么这么磨叽？当时就是觉得絮絮叨叨的游戏。
你觉得磨叽在哪儿？战斗磨，它战斗确实挺磨叽的。
对，就战斗磨，
因为它是一个巨 old school 的战斗方式。嗯，
然后现在回来，
而且还加了好多经营。到后来，你还管理城市，
但也许是我变了。
其实那个游戏挺传统的，就是
模组感极重，
对，就是那种特别古早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反而就很愉快，不知道为啥现在回玩很愉快、
嗯、
但是他那些任务有时候分配的不对，我觉得应接不暇，你根本没有那么多力量去干那个好多事儿，
对，
然后他失败的任务越多吧，你
就会后面就是有点那种平铺的感觉，
他有点刻意的让你去给你塑造那种你管不过来了然后出好多事儿那种感觉，
所以我想说
不是特别的合理，
我是觉得为什么
玩的
就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它第一模组感很重，第二是它有点像把模组过度的暴露给玩家那种感觉，
嗯，
就该遮的地方它没遮
哦，
然后你就觉得我操这
他是你有市政厅，你知道吧？到后来
那全事儿，
然后就是你的各种的事儿给你报，你有几个大臣给你报事儿，
你是市长是吧？就是管
你类似吧，
啊、
但是你操也不是市长，市长他们哪有他们天天出去打怪物的？
亲力亲为，
你这看了好多事儿之后，哎，行，那我去吧，然后就出去评事儿，评完回来就别的事儿都没干。
因为其实我参与过一些，体验过一些有类似市政建设的 D&D 的模组，
嗯，
其实有些事儿跟 DM 聊天，你是真的是管理者，就是你跟 DM 说个。我的想法，然后 DM 大致推一下这个结果，告诉你就得了，
嗯、
就不用你出去。
这个好多都得出去，特烦。一出去回来的事儿又弄不了。
嗯，
但是他那机制还挺有意思的，
对，
这个地图上好多好多事儿什么的，
很好。
对对，
真的还
有主线有支线就挺好。
这部分不就体现游戏设计？
对，
就是你要帮玩家提炼出那个有意思的地方，然后别让玩家那么烦。其实对，
但是他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啊，让玩家玩这种。战斗系统的游戏，它就跟老伯德之门一样，
是我听说了，
就是哇，
永恒之柱嘛，
巨多，然后各种的那个
各种暂停，
然后每个人都要选，然后干嘛的、
就是哎、
配合
什么的，我还切成回合制也有点絮叨，所以就是
它还不是永恒之柱，永恒之柱有那个自定义啊，有那个电脑控制
哦，对，它可以，它自动写脚本，
我到后来全自己打、
啊，
根本自己一个人不管
啊，
那打起来就是得手操，
就他那个就没，就每个都得手操、
嗯，
一个一个人的手操，
捏那个炼金术是天天炸队友、
嗯，而且关键，但是我觉得那个游戏的整个的系统设计挺好，它的难度非常合理，
嗯，还真的
就不是说那种你差不多你就平汤了什么，每块你还得琢磨琢磨用什么技能，
稍微花点心思，
对，
嗯，
反正
就是
职业什么的也很明显，很有意思。
明年有个新的他们
啊，对，他们
还是
有个新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除了欧美 RPG 这部分，就是说我玩《最终幻想14》玩的，我对日式 RPG 就是产生了极大兴趣，我很想把以前的旧的《最终幻想》翻出来玩一玩。
嗯，
玩龙马捡那些时空之轮什么的。
我现在我
那个没有，
时空之轮我
太老了，
太老了。
我撑到了那个，我撑到了那个未来线那边，对，然后就打不下去了，
可能
太痛苦了。
你可以玩玩9吧，你要玩 WiFi，
对，可能打算把9和
我个人推荐9，
嗯，
因为我最喜欢9，
都想玩一玩
《最终幻想》啊，
对，
嗯。
然后
我实在玩不动这个，
我发现我以前
日式 RPG 有没有一个真的特别玩得动的？
那个
我以前
女神异闻录可以吧？
啊，巨可以，
对吧？
太可以，
还是有
太
那
太做太好了。
然后最近还玩啥呢？啊，最近玩了《风来西林》
啊，哎呦，这么老牌！
我发现真的，因为我觉得我玩《风来》，现在官方译名叫什么《风来的西恋》？
嗯。
特长好像的名字，
因为是内代的副标题很长，
哦，
然后我就很感慨一件事，这个让我尤其感慨是我在等《风来西林》出那前后，除了2077以外，我要出差的时候，然后也是一方面为了写稿，另外一方面是，想找点东西玩，就是玩了很多那种原组的 roguelike，
嗯，
就是符合柏林解释的 roguelike，
哦，
就那种。
哦，《风来西林》算是符合的吗？
嗯，
对。
哦，
很严格，
反正柏林这个
柏林解释
就是请听我们之前的 roguelike
roguelike
对，
对，
然后我就发现哇，就是同样是这种，就是死硬的框框，你就发现就是欧美的原组的 roguelike 和日本人做一个原组 roguelike， 那个就是着眼点都截然不一样，甚至就是让人有点难以说明白。
嗯。
但是我目前的感觉真的是，就是说在游玩的乐趣上，作为 RPG 的游玩乐趣，《风来西林》要好特别多。就是无论是你重复的从村出去进塔，然后这塔打到头，然后后来塔打没头，反正就是这些事儿。包括战斗过程中，同样是同步回合，啊，同样是你一下我一下，然后同样是要去，怎么说，去面对未知这个过程。我觉得《风来西林》就是。明显在体验上更集中，乐趣更集中，然后包括里面的同样是奇思妙想，他那种奇思妙想又是不一样，因为我发现就是欧美的原组 RPG 有很多很纠结于或者执着于真实世界的逻辑，
嗯，
特别执着于做这个。我当时玩那个什么 Caves of Kild 的，就那种，我进一个水塘里，一个盐水塘。我拿水囊把水装满，嗯，我走出来，走那两步，旁边后面的格子还留着水迹，
嗯，
我还能查看它，它告诉你这是盐水的水迹，嗯，要干了。
有用吗？就是，
但是
对，
对，不是特别有用。当然，也许比如说你战斗的时候，
啊，
那点水迹会有点影响。
嗯，
然后重要的是，它要这种，反正就是这样的 roguelike 的质感跟《风来西林》截然不同。就是《风来西林》有那种特别重的玩游戏的感觉，
嗯，
包括凤凰系列那些有些独特的系统，比如说那些罐子要塞东西然后把它打破什么，然后扔这个扔那，
所有东西都可以用完了扔。
对，然后你说这些东西你在那些极高自由度的 roguelike 比如说像那个 NetHack 什么之类的不能做吗？其实能做，但是它不会把系统突出出来，它都在。就是以前的那种 roguelike 有一种我给你无尽可能，但是我不告诉你可能性在哪里。但凤来西林是那种日本人对待 RPG 的态度，具有设计的集中感，
集中，
所以就是特别好玩。
是他那游戏从那个教学你玩下去，你就知道这罐子，他既然让我扔啊，他反复的让你学习这个罐子通过扔罐子能干什么这些事儿，你就明白啊，我可以干这个啊，那是那种感觉。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roguelike 体验，这凤来西林真是太好了。
它就很有名嘛，这个就是对日本本土，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风来西林》的玩家的讨论和新生的，比如说 roguelike 爱好者的讨论，就是说都是分开了。就是大家可能经常提到《风来西林》，就觉得它很难，啊，死了重来之类的，
很闹心，
很
对，
这个。然后那个不可思议迷宫的那套机制，
挫折教育嘛，
对。但是我后来，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是先很喜欢玩 roguelike， 然后再次接触《风来西林》的时候，就那种交叉比对之后，那种感觉更让我觉得印象很深，这很好玩。
因为其实到今天，日本人也没有太多做这个的，
对，
啊，
几乎没有。
就是那中村光一喜欢这个，中村光一就是一个在日本人里的一个那个老欧美那些玩具的老炮儿，
是
TRPG 啊，什么那种解谜啊
这
种东西，
是这样。
然后他就致力于要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弄成一个日本版的，就日本就是感觉是日本人你们都没见过好东西，天天玩他们，天天玩他们 DQ， 来
啥玩？
我给你们看个好的，你们 DQ 是啥做的？
是
对 DQ 是他们公司一直外包到第六代吧，还是第几代？
哦，
就是把关的是这个，
反正就是那种扎实的，然后坚实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个游戏那种就是密实，我靠，严丝合缝的难，严丝合缝的横难，真的就，然后反而让人特别快乐，收上来那种感觉。
我是买了一个 Steam 版，
对，我也是 Steam，
我准备再买一个 NS 版，可能更适合 NS 玩。
是，
而且这个系列其实挺多的，那个
对，
就是，
特别多代嘛，
那个叫什么不思议迷宫。
对，不思议迷宫这个系列
是凤来的
西林
嘛？
对
啊，其实它是一个不思议迷宫下面的一个凤来西林自己的第五。
对，感觉是凤来系不是，感觉是不思议迷宫里最靠 roguelike 形式的这条产品线，我觉得。
哦。
因为你其实看别的不思议迷宫，就是更多的突出那个
cross，
对，更多的突出同步回合这种感觉，反正就是特好。对 roguelike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如果以前没接触过，可以试一下。
对，尤其是我觉得一些这个偏日式的玩家，如果你对之前就是我们经常也做了很多 roguelike 游戏嘛，因为这种类型其实是在欧美比较流行和火一点，
近几年，
然后你一直觉得说可能尝试过不太适应，或者说觉得那些游戏看起来不是特别
符合口味，
符合口味的话呢，你可以试试这个是纯日式的，而且水准非常高，
真是高，
这游戏在欧美那边也都受到了极高的这个评价，
是的，
可以试试它，
可以，
差不多是这些，
差不多了。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西蒙最爱的一个游戏？
还要说
吗？
我不说那个，真的，我只玩的很少。我那个黑暗地牢嘛，真的是好玩啊。我之前确实没玩，老听他吹，然后送了我就玩一个，
那太好玩了，
迷之好玩，
迷之好玩，
对，
迷之好玩。
就我的感觉就是，其实这游戏我就细想，其实啥也没有，这游戏
对，
还啥没有，
就是，
全是事儿啊。
对，然后你再想，就啥都有。
对，
就是他几乎有这个，
他而且你
就这种地牢探险游戏的所有东西。
对，而且你如果是个囤积癖的话，那太好了，真的。
而且这系统做的真的，我跟你说，那把玩起来简直太香了，我跟你说。
太遭罪了。
西蒙，你试了那线上多人对战的那个血腥马戏团，
这玩意儿咋对战啊？
对，我也很好奇。
就是
你玩的
四人对四人，我稍微玩了一下。
不没劲，就得
对你就是得
自己玩，
就有点像昆特牌，你知道吗？就是你得考虑对方的阵营。然后怎么去控位，怎么把对方的比如说那个治疗职业拉到最前面，施法职业拉到最前面，限制破坏他们整个队形，然后他也可以破坏你的队形。
队形战略战术
特烦，就是我每次买了特多花特多钱买了特多补给，然后最后都剩，然后我就想省点钱的时候就补给就不够。
对，
别买多了就差不多就得了，
要不就饿，要不就没铲子，
是
要不就没有火把，
小型地图就铲子带两个，然后火把带八个， 中型12个，大型带16个。
呵，这熟练，
是
这都必须的，你这不多不少，正好使，
而且有
保证全白，更不黑。
有些人能力很好，那这个、这个
性格不行，
这个心理承受能力过差，得他妈烦、就
是。是不是那个拿毛那叫什么？
不同人不一样吧、
啊？不一样吧？可能咱俩遇到的也不一样。
为什么那角色太好使了？简直
那个刺客。对，
那不是那个，就是那个拿毛。
我知道，我知道，阿拉伯战士嘛，那个
对，那叫啥呀？
那好像也就
是沉睡者还是叫什么？
嗯，
和普通人不一样，反正是。
我跟你说，两个一号位、二号位全是他，他那个他那有一个冲完之后往后退一格，他俩就是速度最快的放前面，然后他俩就是反复退往后退，都是他俩站前面。
对，
我巨强，那个
职业太多了。回头问问你们哪些职业好使或者什么？
可以，
因为他有些职业我确实看着还挺复杂的，就是那种扔瓶子什么那种职业，就是。
你是说那个学者吗？那个
就是有那种什么
草药学者，
对，还带了一个尖点的
那
种
啊，
那
个瘟疫医生
啊。你说那是古董商人、
啊、
扔瓶子、
啊，古董商人扔瓶子，然后还有一个那个
那可牛逼，那个狂那个狂加闪避。
我实话实说，这边人物没有不牛逼
啊，都
是就是有相对比较差的、
哦。他就专门是给敌人那个减 buff 的，
嗯
啊，是这我知道，但是我就不怕
给自己加 buff 就闪避，然后敌人根本打不着你们，全队人都加。
就没有那种那我愿意用那个就是像有个叫小丑还是
小丑
弹吉他弹
琴可以
那
个提升你
然后自己来回乱窜、
对弹琴是我一直没敢玩的角色这太难了
往前转然后使一招啪跳回来就
是
那个
对谢幕那个叫谢幕
设计的真是
是设计巨好是吧
而且我觉得特有乐趣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其中有一个人疯了之后就是那个
对
这个事
情
真的特别有趣他不是一个人疯的事啊就
哎有时候是好疯有时候坏疯
很可能就是那个从实力上来讲并不能威胁到你、然后就因为一个人疯了你都能灭团
对
吧
就是这样
就
直接就
这
样
勇气赞歌了突然就绝处逢生
对突然间
有的时候
操
然后就是那个
你突然
他的心智正在面临考验
对、每次那个屏幕开始抖动的时候我都特紧张我说跟他妈开卡似的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就这种哎遭罪游戏
当某些人就是连续两三次就是个扛住这个心理的这个惊讶然后还能给同伴建那个奖那个奖降那
加士气
对你就感觉就像那个跑团的时候扔出了那个100的那种
啊
对
是那种随机性
就是他人生中
鼓舞士气
英雄的一刻
对
这是挺好的
行那行，这期不少聊。我发现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如果不录的勤的话，就经常容易超时。
对，
有很多东西要
常幻想说，
攒了太多了，
很多东西要说，是吧？这都一个半小时了啊。行，差不多就先这样。
可以，
下期的这个玩游戏的这种体验，再聊，好吧？
好，
拜拜，
拜拜。